我们今天要继续看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那以赛亚书是旧约的先知书里面的一卷啊。好了，从来没有一个大概初信的人一开始会我们会带他看看先知书，因为先知书一般说来说我们是比较后来比较晋升之后才会开始读的书啊。但是呢，以赛亚书也是蛮特别的，所以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对整卷圣经给大家这个介绍一下，特别里面有一些圣经里面的一些基础的观念。所以阿姨跟我说今天这个知情刚刚受洗要来读以赛亚书，我就想说哦，那一定要把这个以赛亚书讲得很浅。那我就在预备的时候呢，突然有一个感觉，感觉我过去都讲太深了啊，所以我们当中其他的弟兄姊妹可能也这个一头雾水啊，所以很抱歉，我想应该把这个不要讲那么深才对啊。好，感谢主，这个借这个机会啊，让我反省一下啊。好，那我们那个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啊，这个 PowerPoint 啊，我们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的分段啊，以赛亚书有66章啊，那刚好我们这个整本这个圣经新旧约合起来也刚好是66卷。那旧约有39卷，新约有27卷。那以赛亚书刚好它1到39章跟旧约蛮对应的。那40章到66章总共27章跟新约呢也蛮辉映的。那这个前面这一段1到39章呢，中间后面有一小段是讲到历史。那前面呢就是讲到一些这个有勉励有责备有预言等等，一到三十五章那这跟旧约的味道有点像。那四十章到末了这个是跟新约相对的。那这27章里面呢就跟新约的这个那个味道很像。后面这27章主要就是安慰充满了安慰的这种那个味道。那新约呢，我们说旧约里面比较讲到说这个神的公义的律法，神他所要的是他百姓要圣洁，要来跟随他。那当神的百姓违背他的时候呢，那神就会管教。那当中就会有一些让人家这个哇这个觉得好多苦难等等。但是呢，神的用意是好的。神都是出于他的爱。那到新约的时候呢，我们所有的罪呢，主耶稣为我们承担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就领受了许多白白的恩典。白白恩典是我们所不配得的。所以在新约里面，你就看到很多祝福。那所以在这个以赛亚书后面这27章里面呢，你就看到里面充满了祝福。充满了祝福。那我们再把这66章再把它再分更细。前面的1到12章是对犹大跟以色列这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本来是一个国家后来分裂了，对他们的预言，还有一些责备。那13章到23章呢是论到列国，特别是这个以色列犹大他四周围的那些国家，对他们发出一些预言，他们将来会怎么样。那24章到35章呢是讲到对于一些将来他们这些万民所会受到的一些刑罚跟复兴。我们现在正在看这一段。那后面的部分呢我们以后再说。好，那再分更细的话，这个我们现在就不细说这许多的这个分段。好，那我们先说我们现在是读到哪里。我们现在在读这个24章到35章这一段。刑罚与复兴，这说起来比较笼统。那我们更细的说，我们现在是在读24章到27章这一段。那这一段呢是论到末世，那跟我们很息息相关，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就是已经到了末世了。你看到这个世界上的这种灾难，还有这种各样的一些世界的走向，现在已经到了快到末世，已经到了末世了。那所以在这段里面对于末世有许多的预言。好，那我们看一下24章到27章是讲到这个末世。那上个礼拜我们读的24章跟25章。24章呢讲到什么呢？24章讲到大灾难。那大灾难当中有一些得胜者。大灾难就是那个这世界要结束之前，主耶稣会回来。 主耶稣回来之前会有一段时间会有大灾难，时间有多久呢？有七年啊。那这七年的大灾难当中，主要是集中在后三年半啊，这是在这个啊启示录里面会有提到啊。那在这当中呢，有一些人是叫做得胜者，得胜者就是说啊，这个遵行神的旨意啊。那在这个世代当中没有随波逐流啊，那这些人被神称为是得胜者。那这些得胜者在灾难当中呢，神保守他们，而且呢，他们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向神发出赞美啊，向神敬拜。那这是24章里面提到有这样的一般人啊。好，那到24章最后面呢，就会提到千禧年啊。那千禧年是什么东西呢？千禧年就是大灾难结束之后啊，主耶稣就再来了。主耶稣再来啊，那时候就会带下1000年的太平啊。那就在圣经里面，我们把它称为叫做千禧年啊。千禧年当中啊，撒旦被捆绑啊，魔鬼被捆绑，所以那个时候在天底下没有人在那边啊为非作歹，没有人在那边搞鬼啊，所以大家都太平啊。然后呢啊，这个人可以活得很长寿啊，那动物跟人之间呢可以和平相处啊。那时候啊，得胜者在这1000年当中呢，做王掌权，所以那时候啊，凡是这个得胜者在这1000年当中啊，会跟主一起做宝座啊。好，那这是千禧年，那是在24章最后面有三节稍微提了一下啊。好，那接下来25章呢，一开始1到5节是一段颂赞的话，赞美神保守那些啊，保护那些贫穷人，那同时呢，把那些列邦，那些骄傲的列邦呢，把他们这个啊，把他们这个啊摧毁啊，这个是神这个啊抵挡骄傲的那些人啊，这是对神的作为的一番颂赞啊。好，那现在重点是第6节以后啊，第6节啊到第7节啊，这一段一直到第几节啊？第8节这一段啊，我上个礼拜我说我认为这段是啊。新天新地啊，新天新地是千禧年之后啊，这个带进来的最后的勇士啊，勇士。这个1000年完了之后呢，啊，那时候撒旦会暂时被放出来，他又在那边作怪啊，到最后他会被捆绑起来，丢在硫磺火湖里面。那时候呢，整个这个世界啊就完全改变了啊，天也不再跟过去一样，地也跟过去不一样了。那时候神会带下一个新天新地，整个气象都会更新了啊。好，那个叫新天新地。那这么这里25章6到7节这一段啊，就一段他认为说是千禧年啊，那时候我认为说是新天新地，但是我后来再仔细想一想啊，我说诶，他讲的也其实也对啊。那个这里应该是分开两部分来看啊，第6节到第8节啊，前半啊，这个6到7节是讲千禧年啊，第8节是新天新地啊。所以啊，就认为说这个千禧年啊，那我认为是新天新地啊，这两个都不对啊，应该是这两个都有啊，都有啊，因为在以赛亚书里面，他常常把千禧年跟新天新地都混在一起讲啊，我们到后面60几章会看到，哎，又是这样子啊，那所以呢，在他这边把它混在一起讲，并不奇怪啊。好，那啊，哎，你就看到这里开始啊，他会啊，他也是按着时间的先后顺序在这边发预言啊。那用在我们个人身上，你会发现哈，这个不是只是将来会发生的事情哈，它也可以追溯到我们基督徒啊，刚刚从得救信主那一刻，一直到后来哈，我们灵性长进，我们所谓遭遇到的一些啊一些经历到的一些事情哈。那所以呢，这一段呢可以用在我们个人身上，可以说是一个哥哥他的经验跟五旬节的经验哈。什么叫哥哥他的经验跟五旬节的经验？等一下我们再讲哈。OK， 我们现在就来看这段哈，25章第6节哈，25章第6节，他这里说什么？在这山上哈，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摆设筵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筵席哈。啊，那这是在讲什么哈？这个按着这个字义啊，应该是讲了千禧年哈。这个山是什么山？是锡安山。锡安山就是耶路撒冷所在的那座山啊。那座山有什么特别呢？那座山之前神啊让以色列人在那边建圣殿啊。那圣殿就是说他们到那边去敬拜神啊。像这个我们现在很多地方啊 你如果说去庙里面什么烧香拜拜，他到处都是同一个这个什么同一个这个神明偶像，他有很多庙，对不对哈？但是呢，我们这位神的时候，他在以色列当中，他规定说只能建一个圣殿，所以所有的人要敬拜都集中在这个地方敬拜，那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就象征神他自己在他的居所，神好像就是住在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有神的同在，我们说神的同在，神的 presence， 他在那个地方。好，那那个物质的殿后来被到最后后来是在历史上后来被拆毁了，但是呢它有一个这个灵里面的含义，那他说到将来有一天在这个山上，就是那座山叫锡安山，在这个山上面呢，神会为万民用肥甘设满筵席，哇，他在那边会摆设这个大筵席，让这个大家万民在这边吃喝饱足。那这个是在讲什么呢？按照这个字面上的意思呢，这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就是发生在千禧年，主耶稣再来回来之后，那一千年的太平的时候。那你怎么知道那一千年呢？那个在以赛亚书第二章的第二节哈，那边就有提到这座山，就是锡安山。他说末后的日子啊，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啊。今天那个锡安山其实是很小的一座山，不高，跟世界上其他许多大山比起来都很小，所以呢根本不起眼。但是他说当将来末后的日子啊，那座山会高起来超过诸山，那你想说那是发生大地震吗？有可能，但是在这里面更重要的是它灵里面的含义，就是说当初这好像只是小小的一座山，那敬拜耶和华的人并不是很多，那这个世界上那时候当初只有一小群犹太人他们认识这位神，因为神把自己启示给这些犹太人以色列人，那到后来这个主耶稣来了之后，这个福音才传给万民。那起初那真的是一个这个不是很起眼的一个好像是信仰跟宗教，但是到后来他说这座山会高举过于万里，这个什么这个回教啦佛教啦等等，以后都跟这座山比起来呢都算不得什么，那万民都要流归这座山，许多人都要来归向耶和华，好，那这个是什么时候的情况呢？千禧年，那时候在以赛亚书第二章我们说这是千禧年的时候，那时候就讲到这座山，好，那现在二十五章呢又提到这座山了，在这座山呢神在这边会设摆筵席，那在属灵上的含义啊，当然我们看到这段说那这个是将来的事情，那但是呢在属灵的含义呢我们也应用在我们每个个人身上，所以圣经上它很多经文都有双重的意思，有一个是字面上的意思，字面上的意思，那那个字面上的意思也会照着预言，会照着这个字面上的意思这个意义啊到时候去应验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它还有一个属灵的含义，我们叫做灵意，这什么叫属灵的含义，就 spiritual meaning， 这个是灵里面的意思，那这个意思呢是怎么样呢，它可以应用在我们个人身上，那这段话应用在我们个人身上呢就是指着五旬节或者说是圣灵充满的经历，在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他们有个节日叫五旬节，在五旬节那天呢圣灵浇灌下来，哇，那所以那些本来是跟随耶稣的人呢本来是碰到这些逼迫啊害怕的不得了，但是当圣灵充满他们之后他们好像变了一个人，后来就为神的这个福音啊神的道就大大的放胆，他们就很勇敢的出去传道，然后呢许多人信主得救了，到最后甚至于这些门徒为主殉道他们都在所不辞，那怎么会这样子呢，就是因为他们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之后他们的生命有一个大的改变。好，那这个那这段话跟这个圣灵充满有什么关系呢？以赛亚书二十五章因为圣灵会让我们好像进到这个神所预备的这场筵席里面在新约的哥罗西书第二章九到十节这里这么说他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有形有体就是很具体神里面一切的丰盛，神里面所有的美好的一切都很具体的 住在耶稣的基督的里面啊。所以呢，他说你们也在他里面得了丰盛。什么叫做在他里面得了丰盛？就是这些丰盛都在基督的里面，好，在主耶稣的里面。当今天我们信了耶稣之后，耶稣就进到我们里面来，我们同时也被放在他的里面啊。他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的里面。那当我们被放在他里面的时候啊，这时候我们好像被放在一个宝山里面啊，哇，我们看到，我们就可以在那边品尝到神啊，神一切的丰富，神的平安，神的喜乐，神的祝福，神的一切的恩典，我们在基督的里面都可以享受到。好，好，那他说哦，那可是我看不见啊，我听不见啊，因为这听起来好像，说是很具体的在基督里面，可是对我来说好像还有点抽象啊，不一定抽象。当你这个接受主之后，你会感受到那个平安，开始长到一点了啊。但更要紧的，你什么时候会充分的享受到这一切的丰富呢？就是当你被圣灵充满之后。为什么圣灵充满会让我们尝到这一切？在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16章13节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真理的圣灵就是圣灵啊，圣灵来，神的灵啊，神的灵来了之后呢，他会怎么样啊，让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啊，明白一切的真理。你想起来好像还是比较理性啊，理性，脑袋里面好像知道本来想不通的，现在突然想通了，那不是。他这句话的意思啊，还有层更深的意思，你可以把它翻译成为说进入一切的实际，就明白一切的真理啊，你可以翻成进入一切的实际。这个真理就是 truth 啊，真实啊，这个真实可以翻成实际。什么叫做真实又可以翻成实际呢？就是啊，这个东西它真，它这个你看到它啊，你好像看到它。但是它背后那个真实的那种啊的这个啊
真实性
你还是不容易掌握，你只看到一个表层。那当圣灵来的时候，你可以真正的经历到这东西背后的真实性啊，真实性。这个啊，这个就这个地方要补充。
我补充一下
啊，
比方说啊，有一个橘子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可以从这个营养学方面认识这个橘子里面有哪些营养啊，它有维他命 C， 它有水分，它还有一些钾等等等等，橘子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但是我们只是理性的知道它有这些好的营养啊，那这个叫做真理啊，这些营养都是真实的。可是呢，当我们吃下去，我们很喜欢吃橘子，也许我们搞不太清楚它到底有哪些营养，但是当我们这样子吃下去的时候，它所有的营养我们都得到了，我们都进到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都吸收它了，那这个就叫做实际。橘子的实际是当我们享受它，当我们吃它的时候，我们就得到它的实际了。
好，对。所以啊，当这个我们信主的时候，圣灵会住在我们里面啊，那时候你会开始尝到一些这个神国度里面的那些丰富啊，平安、喜乐啊、祝福啊，
还有来世的全能
啊。对对对，然后那时候你会突然知道说，哦，你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一个新的世界会向你敞开啊。反正你以为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子啊，一切就是你要自己去努力去奋斗。你才后来你眼睛被打开之后才知道说，哇，原来世界上还有上帝，而且呢，他是我的天父，他那么爱我，他可以牵着我的手走这一生的道路。那我为什么过去要对自己的未来那么样的这个担心呢？哎呀，我不用担心了，我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牵着我天父的手啊，他会带领我走这一生的道路啊。所以你里面就很深的满足跟平安，然后你知道呢，虽然别人不肯定你，但是呢，神爱你啊，神接纳你啊，这切都是这个神国度里面的丰富啊。所以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筵席啊。好，那你刚开始会尝到一点，但是呢，当圣灵来了之后呢，你会尝到更多啊。哇，突然这个圣经对你都活过来了啊，以前看不懂的，现在突然都懂了啊。然后呢，以前有些东西对你很抽象的，现在突然变得很具体的，你知道什么叫做神的同在啊， 你以前讲说神是无所不在，理智上面知道，但是呢你没有感觉。但是呢当圣灵充满之后呢，你会觉得说神好像就在你的里面，他会对你说话，他都会对你微笑，哇，当你他对你一微笑啊，旁边对你那个什么脸色都不在乎了，对不对？神一笑啊，一切都 OK 了。那这里呢他说在这个山上啊，这个山上神设摆这些筵席，所以当初这个圣灵浇灌下来啊，圣灵充满了一些门徒在什么地方呢？哎，就在耶路撒冷，就在耶路撒冷。所以开始的时候圣灵就是从那个地方浇灌下来的，所以在这座山上啊，神就开始为这个万民呢设摆这个肥甘啊。好，所以这个是按着，我们可以按着字义来解释这一段话，也可以按着灵义。好，那你说，哎，这里有两个小图，有没有看到哈？上面是一个一本书，下面是什么？
一把剑
啊。哎，那为什么这个按着字义是用书，按着灵义是用剑呢？书就是按着字义就是书嘛，这个圣经里面，
哎，
白纸黑字怎么写的，它的意思就是什么哈？那灵异呢圣经里面说神的话可以像一把宝剑一样啊。那神的话什么时候像一把宝剑啊？
瑞玛。
对，就是说当神把这个话向我们打开的时候啊，哎，当神亲自对我们说那句话的时候，哎，这句话本来你在白纸黑字读啊，读 OK， 是啊，是这个意思我知道了哈。可是当神啊他自己在你心里面说这句话的时候啊，那句话好像就变得一把剑一样啊，对你来说就变得非常的
锐利，
而且是非常的鲜活，很 personal。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得到这句话，我们里面就非常的饱足，而且呢我们用这个话可以胜过魔鬼啊。好，所以这个是宝剑啊。那灵里面的意思呢，你看上面这段话，你说如果说这个将来千禧年才会实现，那我们不知道等不等得到不晓得那应该是等得到了，我们现在已经离主再来很近了
对。
那但是 anyway， 这个我们现在呢，我们可以确实经历到它属灵的含义就是我们可以被圣灵充满，我们就可以享受到神里面那一切的肥甘下一节第七节他说，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他在这个山上就是这个就是说锡安山上面，他会除灭那些遮蔽万民之物还有呢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这万民万国讲的都是不是以色列人不是以色列人，他们本来是跟神没有关系的像我们这个也是华人，也不是本来也是属于这些人跟这个以色列的这个耶和华本来是没有关系的好，那我们本来跟他没有关系的时候，我们好像是被一个东西遮住了，我们不认识神但是呢他说在这座山上神要把这一切遮蔽人的这个东西都给他撤去了。好，那所以在字义上呢，这个地方也是讲千禧年在千禧年的时候呢神会让这个全世界的人都来认识他都认识他。所以那个在以赛亚书二章三节有说了他说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雅各神就是耶和华，就是我们的上帝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锡安就是耶路撒冷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所以大家都会来到这个地方来敬拜神，然后呢想要从这个地方呢到这个地方要来认识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当在这座山上神就会把这个本来遮蔽我们的这个帕子，就是脸上有块布或者还有上次就有说这个遮蔽遮盖万民之物是一块裹尸布包裹尸体的那块布，把它撤去了让我们得到自由，让我们可以脸可以向着神敞开来认识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好，这个是在千禧年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那时候神会把他的道在这个地方教训我们好，那按着灵义来讲，用在今天我们个人身上，这句话怎么解释呢？刚才讲到说五旬节圣灵充满之后，神就会把我们里面的一块帕子挪去了这个哥林多后书这个新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这么说他说，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这个他们的心是讲谁就讲到那些犹太人那些犹太人 本来都是在那边读旧约圣经啊，读来读去，他们一直不晓得说，原来在旧约圣经里面所预言啊，所预言神所应许要赐给他们的那位弥赛亚呢，原来是耶稣。好，他们说怎么读不懂啊？但是他说啊，什么时候他们的这些人的心归向主、归向神啊，这个帕子啊，里面的帕子就挪去了，他们就会看见了啊。他说主啊，就主耶稣了啊，主耶稣就是那灵啊。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主的灵就讲到圣灵啊，圣灵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得以自由。所以当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当我们信主之后，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来，再进一步再更多被他充满之后呢，我们里面就得到自由，因为我们里面眼睛被打开了啊。你说眼睛被打开跟你得自由什么关系啊？当然有关系哦。你如果眼睛没有被打开，你就觉得这世界上的东西很重要啊，我没有这东西我会死哦，对不对啊？我没有争取到这个东西啊，我活不下去啊。但是当你眼睛被打开之后啊，你就发现说，哎呦，这东西啊，这个价值没有那么高啊，甚至很多东西是原来是垃圾啊。我为什么为了这个垃圾在那边要死要活呢？啊，哎呀，我就得到自由了，我就可以真正做神要我做的事情啊，我就可以真正追求这个世界上真正永恒的事情，这是一个很大的自由啊。你不会为着这个别人肯不肯定你啊，或者别人喜不喜欢你啊，在那边这个整天唉声叹气啊，然后呢，你会不会觉得说我这个钱比人家赚的少，哎呀，真的是不公平啊，这个怀才不遇啊，不会啊，因为你知道上帝是你的天父啊，他今天把你放在这个角色里面啊，有他的美好的旨意的在的。我们在这个地上啊，都是扮演一个角色啊。奥斯卡金像奖不是都颁给那个超人啊，他有时候是颁给那个阿甘啊，对不对？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小人物啊。但是呢，你只要把你那个角色扮演好，你就可以得到那个奥斯卡金像奖。在神的国度一样，神给你今天 assign， 给你委派你一个角色，你把这个角色扮演的最好。神啊，我在这个角色上面，我要荣耀你，我要在这个角色上面认识你。我现在是一个家庭主妇，但是在家庭主妇当中啊，我做每件家事啊，我就是一个敬拜，向着神的敬拜。哇，你这个比这个什么一个主教啊，可能更加讨神喜欢啊，因为有很多人是表面上在做神的工作，但是实际上心里面一堆个人的野心跟动机啊。但是呢，你在每一件小事上头，在那边为神做，为着神做啊，这个是神最大的喜乐啊。OK， 所以呢，这些当你的眼睛被打开之后，你会得到一个很大的自由啊。所以那个以赛亚书啊，你这边读的时候呢，这些东西都可以化作你的祷告，对不对啊？主啊，求你要除去遮蔽我里面的那个帕子。
Amen。
主啊，你的圣灵来充满我啊。
Amen。
主啊，你让我享受你筵席里面的肥甘啊。你说我刚刚信主啊，什么不会祷告啊？这些圣经里面这些应许哈，都可以成为你的祷告，是吧？我愿意得着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些肥甘啊，这些丰富，是吧？你要多多的开我的胃口，让我能够大大的领受啊，然后也要除去我里面一切过去啊，这个一辈子遮蔽我许多的这个里面眼睛的这个帕子，要把它挪去啊。下一节啊，他说啊，对，刚才讲到说这个是都是讲千禧年，如果说是讲这个时间，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千禧年的时候那个山还在啊，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那座山已经不在了，因为已经新天跟新地了嘛，对不对啊？好，那但是后面这个第八节这一段应该是讲到新天新地了啊。他说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啊。那我们说这是按着字义来说呢，这个很明显是讲的新天新地啊，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启示录啊，最后一卷圣经里面最后一卷书启示录21章第一节就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啊，然后呢第四节就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啊。好，所以这个是新天新地里面，神会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然后呢，在新天新地里面呢，不再有死亡了。在千禧年当中还会有死亡啊，有人这个 他说一百岁死的还算是孩童啊，那表示说还是有人在一百岁的时候死啊。那但是呢，在新天新地就真的是没有死亡了啊。所以这段话呢，会在新天新地的时候，就是在千禧年之后呢，到勇士里面会应验的啊。好，这是按着字义，那按着灵义呢，那就是讲着哥哥他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就除灭了死亡啊。那在新约的希伯来书啊，第二章14-15节这么说，他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这儿女是讲到我们这些人啊，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啊，我们有那个血肉之体啊，我们这个人都是有这个身体是就是肉身啊，有这个肉身在。那他呢，他就是讲到耶稣啊，基督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啊，所以他本来是神啊，不是跟我们一样的，但是他因为我们这些人有这个肉体在这边，所以他呢也成为跟我们一样的一个人啊，有成为血肉之体。然后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也要成为血肉之体呢？是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啊，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啊。好，所以当主耶稣成为人，结果后来他死了啊，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看样子好像是魔鬼赢了，但是不是，他借着他死了，结果他就败坏了这个魔鬼啊，把魔鬼的头给打破了。因为后来怎么样呢？因为他后来从死里复活了，他已经胜过这个死亡了啊，所以他因为这个成为跟我们一样，他在十字架上呢，他就把这个死亡给胜过了。那所以呢，当以赛亚这边预言到说神要吞灭死亡直到永远，这个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就是在十字架上面啊，当主耶稣啊为我们而死，然后接下来后来他又从死里复活之后，就这个死亡就被吞灭了啊。好，那所以在我们个人生活上的这个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经历上面来讲，就是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重生得救的时候啊，神把我们里面那个死亡啊吞灭了，我们现在里面就得着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什么？
活的
叫做 eternal life、
嗯、
是永远的生命、哦、是神的生命，这个生命呢
不会死的
、哦、好，那同时呢，神也擦去我们个人的眼泪、哦、然后除去我们的羞辱，这都是我们一信主的那一刹那开始、哦、我们会开始经历到的、
嗯
哦、开始经历到的，
对，哇，
这个是好。那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知道说它有双重的含义、哦、好，所以那个你看到的是很宝贵了、哦，这25章呢啊，从第6节开始，一方面呢可以预言到未来啊千禧年还有新天新地的所要发生的事情，但另外一方面呢讲到我们个人属灵这个基督徒的这个成长的这个历程啊，它相当于是哥哥他跟五旬节，就是说我们重生得救还有后来被圣灵充满的经历。那接下来从第9节到第12节啊这个讲什么呢啊？啊，从这个字义上来看，就讲到审判啊，神审判以色列旁边的一个国家叫做摩押啊。那从这个属灵的经历来看哈、啊，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经历来看呢，就讲到我们这个自死，我们里面的一个仇敌叫做肉体啊，肉体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啊，这个25章的第九节啊，从第9节开始哈。啊然后到那日啊，人必说，看啊，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啊、这是讲到说什么时候 啊按着字义来说，讲到主再来、啊、主再来，主耶稣那时候带着这个千万圣者、啊、天使天君回来、啊、在启示录第19章、啊、11节、啊、那怎么说， 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个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啊，经过大灾难之后，那时候主耶稣就再来了，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会骑着一匹白马显现啊，所以呢那时候神的百姓都会欢呼啊，说看啊，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那些等候主再来的都欢喜快乐，就说主掌权了，主掌权。好，那按着主那个属灵的含义来讲，按属灵的意义来说， 就是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的经历来说，就是讲到当神来到，就是说神的显现啊，神的显现。虽然现在主耶稣还没有真正第二次再来，但是呢，他已经在我们这每个人身上可以向我们个别显现，我们可以经历到他向我们显现啊。那他显现是要做什么呢？啊，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啊，就是约翰一书三章八节所说的啊。好，所以当我们经历到神更丰富的显现跟同在的时候呢，我们里面会有一些东西啊被对付掉，我们里面有一些啊本来放不下的，现在可以放下了。本来里面有一些东西啊，哎呀，这个舍不得的，这时候你可以为主舍得了啊、哦。所以他有一些东西啊，这个魔鬼是借着那些东西要霸占我们的心啊，让我们觉得说没有那个东西不可以啊、哦、啊，比方看电视好了。哦，这个八点档连续剧，不看我活不下去啊！哈、哦，但是呢，当主耶稣向你显现之后啊，你发现哇，主这么宝贵啊！突然发现你现在可以不看电视了哈、啊，所以这个是这个你的时间就释放出来了啊！所以神的儿子显现呢，是要把我们从这魔鬼的手中夺回来。
Amen.
这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再被世界上很多一些无谓的东西霸占啊！好，那这个是讲到说这个说看哈、啊。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哦、他要拯救我们、哦、拯救我们，从我们各样的这个思虑烦恼里面拯救我们出来、哦、还有呢，我们要因他的救恩、啊、欢喜快乐、哦、好，那这个、他接下来继续说、哦、他说耶和华的手、啊、必按在这山上、哦、摩押人在所居之地必被践踏、哦、然后呢怎么说啊？这个好像干草被践踏在粪池的水中、啊、他必在其中伸开手，好像浮水的伸开手浮水一样，但耶和华必使他的骄傲和他的手所行的诡计呢一并败落、啊、他好像在这个粪池里面要这个蛙刺在那边游泳、啊、但是呢神会践踏他，然后呢耶和华使你城上的坚固高台倾倒，拆平直到尘埃，直到第十二节啊，所以这边有一段话是讲到摩押啊。好，那这段是讲什么呢？啊，按照字义上来讲呢，是讲到说主再来的时候审判，那时候他会审判这个列国啊。那这个在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五节那边说了啊，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哦、什么叫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就是那些这个列国的人啊，这个世界上的人啊，不信靠神、哦、不认耶稣、哦、那然后做一些得罪神的事情，然后一直不悔改、哦、所以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他好像就是像一个农夫啊，在那边踹那个酒炸。什么叫踹酒榨？他们那时候就是把葡萄收割之后放在一个池子里面啊，然后呢用脚去踩，把那个葡萄啊踩烂，好踩烂，那个汁就会流出来，流出来之后那个东西葡萄汁啊，他们把它收集起来之后就可以拿去酿酒啊。好，那所以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审判这个列国的那个景象啊，那个光景就像一个农夫在那边踩那个葡萄一样，哇，踩到那个稀巴烂啊。那这个一样，列国好像在神的这个脚下被践踏，所以我们看这个以赛亚书25章啊，摩押人在所居之地必被践踏、哦、所以那时候神的审判临到了。以前啊，神没有管你，等等你悔改，但是神一直不悔改，所以这时候神当主耶稣来的时候，这时候他要践踏的列国啊、哦，所以这个是按着字义上来讲是这样子，按着灵义上来讲啊。哦，就是对我们来说，如果说按照字义上来说，摩押要被践踏，这好像跟我没关系啊。主耶稣到时候他都得胜了啊。但是按照灵义上来说呢，今天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就是这件事情。他在我们里面虽然是信主了，但是里面呢还是有一些东西啊留在里面啊。那些东西啊跟神的旨意是在那边抵挡的啊，
跟神的性情是不合的。
对，好，那个里面那个东西叫什么呢？那东西叫做肉体啊，
肉体是一个总称，实际上它里面包含的是什么啊？骄傲、贪婪、嫉妒、仇恨、发脾气啊、发怒、 啊，批评论断，说谎话
啊 ，OK， 好，
等等，
哎，好，这个肉体是什么呢？啊，当我们一信主之后，我们里面就会有个新的生命，神的灵就住到我们里面来了，所以这时候我们里面会有个新的生命。
嗯，
这个新的生命呢，刚开始是一个小的种子啊，它要开始成长，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在里面这个新的生命来说是一个小 baby 啊，要长大。但在它长大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里面还有一个东西留在那里，虽然是有个新生命，但是还有一个旧的生命留在那里啊。那个旧的生命呢，照理说已经死了啊，照着这个法律上的规定来说，这个它已经没有权利了啊。但是问题是说，我们有时候不晓得，我们还会给他一些机会，让他在那边蠢蠢欲动啊。那个东西啊，那个叫做老我啊，老的自我，或者叫旧人啊，在这边叫做肉体啊。那这个肉体呢，需要让它死掉啊。那个肉体不死掉的话，我们里面那个新的人呢，就长得不好啊。好，那这个肉体怎么死啊？要靠着圣灵，
嗯，
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会把这个肉体啊，给他对付掉啊。
嗯，
好，那所以当神以赛亚书这边讲到说，耶和华要这个践踏这个摩押人的时候呢，他其实讲的就是说，圣灵在我们里面呢，要践踏那个肉体，要把里面那个肉体啊，要把它刺死，不然的话，你说那摩押人跟我们什么关系啊？啊，现在这个他住在中东还是什么，或者今天不知道还有没有这群人，我们不晓得。但是呢，这个圣经里面讲这一段话，不是讲的好玩，它就是针对我们个人。今天神在我们里面，圣灵就是要把我们里面的肉体致死啊。好，在圣经里面呢，旧约很多都是故事啊，但是故事它背后都有含义啊。它里面有好几个种族啊，有一个种族叫亚玛利人啊，有一个叫以实玛利人，还有以扫啊，以扫这个是以东人啊，还有摩押人，这些都是一些以色列四周围的一些民族。那这些民族呢，都是预表，就是象征肉体，我们这些肉体。所以在这个啊以色列的历史上面啊，这些民族常常给他们惹麻烦，常常来攻击他，常常来让他哦这个去甚至去拜偶像啊，去干什么，把他们搞得这个啊跟神的关系很糟糕啊。那这些都是代表我们这些啊我们身上的这个肉体啊，
各种各样的。
好，那这个前面几个暂时就先不说啊，我们讲这个摩押啊，这个摩押啊，在四世纪旧约有个四世纪里面啊，有一个叫摩押王，有个摩押的王叫做伊基伦。伊基伦的特点就是非常的肥胖。那个后来以色列有一个派一个刺客，像这个中国这个荆轲刺秦王，那个以色列人就派了一个刺客去刺杀这个伊基伦，因为那时候摩押人在那边压迫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过得很痛苦，所以他们派这个刺客去，那个刺客的做法跟那个荆轲很像。他就送一个礼物过去，然后到时候哎，礼物那个是荆轲里面
有把撕开旁边的人，
里面有一个匕首啊，然后就要杀那个秦始皇。那这个刺客啊，这个里面这个要对付这个伊基伦这个刺客叫以户啊，他后来就是哎，把那个刀啊往这个伊基伦肚子一刺下去啊。那圣经里面用一个很好笑的这个形容方式，他说啊，那个伊基伦因为非常肥啊，就那个肥肉就把这个刀子给夹住了啊，所以这个
拔不出来。
这个谁啊？他说那个刀子刺下去，他整个连刀柄都没入这个脂肪那个肚子里面，那个肥肉里面就被夹住了。夹住了之后呢，那个刺客他就不拔出来，他就跑掉了啊。结果后来那个伊基伦就死了。好啊，那就想说为什么圣经里面特别讲到他说他那么肥胖啊？那最要紧的就讲到说他就是象征我们的肉体啊，我们肉体就是。有时候把它喂养的那么肥那么胖啊，你常常就是让它想吃什么，它想吃垃圾食物你就给它吃啊，哦，它想看这个什么清凉的你就给它看啊，哦，当然它想这个做一些这个它喜欢做的事你就给它做啊，就你又把里面你一个旧的生命啊喂得又肥又胖啊，到最后就起来压制神的百姓啊。好，那后来这一章里面后来这个伊基伦死了，那后来提到那些摩押的那些勇士啊，后来也被杀了10,000人啊。那他形容的摩押的勇士啊，也是说他们又肥又胖啊，所以这个摩押人的特色就是他们的基因吧啊，就是肥胖啊，所以他是象征肉体啊。下面这个图啊，你看到这个就是那个以户啊，行刺那个摩押王伊基伦啊，这个图，这个伊基伦可能还不够胖啊。那 anyway， 他以户是一个左撇子啊，所以很特别，他用这个刀把他给杀了。你有什么？
所以。这个肥胖的肉体 怎么样的死的？就是那把刀。你看我们的小图，第二个小图讲到灵异的解释的时候，都是一把剑，对不对？哎，这个刀这个剑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就是讲到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所以我们要让这个里面的新人能够成长的话，我们需要多多的读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就像一个两刃的利剑啊，它是活泼的，它是有功效的，它能够刺透这个肉体，让它死掉啊。所以我们要靠着上帝的话来致死我们的旧人，致死我们的老我。
对，好，
让新人成长。
对，好，那所以呢，这个是到第25章哈，25章你看，哦，原来这个后面阶段啊，哎，跟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有关系哈，对不对哈？25章从第6节以后哈，那我们现在再看到第26章呢，它是继续发展下去哈。26章1到6节呢，这边讲什么呢？啊，讲到教会时代啊，啊，就是说啊，我们现在。或者说可以说这样子了，我们现在信主了，我们现在开始经历圣灵在我们里面，要致死我们里面这个老我老自己这个肉体。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在这段时间我们在这地上生活还会经历什么呢？1到6节，他说当那日啊，犹大地人必唱这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郭。下面这个图，你看下面这个是耶路撒冷啊，我们有坚固的城，这是讲哪一座城啊？就讲的就是耶路撒冷啊。我们刚讲到说耶路撒冷这座城比较特别啊，因为圣殿在这里啊，所以这个啊，就代表说神的居所在这个地方啊。其实神是不会受这个地方限制啊，但是那时候为了要让以色列的百姓哈、啊、有一个好像有一个图画，让他能够明白啊。所以神刚开始就是说他这个用耶路撒冷作为他的居所啊。好，那这座城啊，他说很特别，他这个城墙啊叫什么呢？他说神用救恩定为城墙为外郭，外郭也是一个城墙啊，
外墙，
外墙啊。那这个为了保护的关系，它有好几层啊，最外层的那个叫外郭，外郭啊。好，那这个城墙叫做救恩，救恩英文叫做 salvation 啊 ，salvation 啊。这个是一个拯救啊，拯救。那为什么这个城墙叫做拯救呢？啊，就是说你进到这个城墙里面之后，
就是得救了，
你就安全了，你就得救了啊。在城墙以外呢，你没有得救，但是进到里面去就得救了。好，那这个耶路撒冷呢、啊，在圣经里面啊，又称为锡安。那在以赛亚书里面，有时候它称为锡安山啊。好，所以锡安也好，锡安山也好，都是讲耶路撒冷。那这个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京城首都啊，可以色列这个国家后来就分裂了，分成南北两国啊。那南国的首都南国叫做犹大，那犹大还是以这个耶路撒冷作为他的首都，作为他的京城。那这座城市呢是圣殿的所在啊。好，那在这个在以赛亚书里面呢、啊、耶路撒冷除了这个具体的这个物质上的这个城市之外啊，就是说这个有形的这座城之外啊，它还有几重的意思啊，所以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这个耶路撒冷或者这个锡安到底在讲什么啊。第一个，它可以代表旧约的以色列国啊，或者是分裂以后的犹大国啊，因为这是这个国家的首都嘛啊，所以它是用这个首都来代表这个国家啊。好，那第二个呢，它也可以代表新约的教会啊，所以当你看到它讲到锡安啊什么的时候，你也可以想到说这个其实也是讲到新约的教会。那这个教会是指哪个教会啊？是那个路德会呢，还是那个浸信会啊，还是哪个会啊？不是，他这个教会是讲到宇宙性的教会，就是说这个从古至今啊，还有世界上所有的啊，这是一个无形的教会，是只有唯一的啊。所以全世界所有的这些神的教会啊，都是属于同一个这个叫做这个宇宙性的这个教会。啊，圣经里面叫做基督的身体啊，基督的身体啊。那好，那所以这个锡安呢，可以代表这个新约里面这个无形的这个教会啊。那另外呢，它也可以代表是第三个是千禧年当中呢，神在地上的国度啊。那时候神的那个啊，神的那些得胜者会在地上执掌王权啊，在他们在地上掌权。 那这个锡安呢是象征这个神在这个地上的这个国度，所以那时候这个国度会开展，会开展。所以锡安呢虽然在那个新旧约的时代是一个城市，到新约呢你好像看不见了，但是到了这个千禧年当中呢，这个锡安会非常的非常的荣耀，非常的兴盛，它是象征于神的国度开展。然后最后呢，在新天新地里面呢，有一座城叫做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这是圣城新耶路撒冷。那这座城呢，就是神真正神荣耀的同在啊。所以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有时候提到锡安啊，到最后其实都是遥指啊，指着将来会来的那座新耶路撒冷啊。这地上的只不过是一个影子而已啊。那你看这里哈，这里呢有四种，有可能代表四方面的意思，对不对？除了它这个地上有形的这座城之外，它可能有四重的意思。但是在以赛亚书里面常常会提到说当那日，或者说是在那到那日啊。那当他提到到那日的时候，就讲到说末世的时候，将来会发生的事情，将来啊，将来。那当提到到那日的时候呢，那时候讲到的锡安或耶路撒冷啊，一般就是可能第一个是讲到教会啊，第二个呢是讲到在千禧年当中神在地上的国度，第三个呢是讲到新耶路撒冷啊。所以当他讲到到那日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就不太是用这个旧约的以色列国来解释这个耶路撒冷或锡安了啊。那他说啊，要把旧恩定为城墙为外郭啊。好，那个在以赛亚书六十章这里啊，十四节跟十八节这边有提到类似的话啊。他提到这座圣城，他说他们要称你为耶和华的城，为以色列圣者的锡安。以色列圣者就讲到神啊，耶和华神的锡安。你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称你的门为赞美啊。OK， 所以这个是将来会发生的事情啊。将来这个应该是就是千禧年啊。他说那时候呢，这座城啊，不再听到强暴的事情，也不再听见有什么荒凉毁灭的事。那时候呢，这座圣城它的墙要被称为拯救，拯救就是 salvation， 就是刚刚所说的那个救恩啊。那你的门呢，要称为赞美哦。OK， 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另外这个诗篇有一个类似的啊，诗篇里面它不是提到圣城，它提到圣殿啊。他说怎么样呢？这个一百篇第四节啊，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啊。好，所以他讲到说，当你们来到神的圣殿的时候呢，要怎么样进神这个圣殿的门跟他的院啊，要称谢跟赞美啊，称谢跟赞美。当你带着称谢跟赞美的时候，你就进到神的这个神的同在当中啊。那一样，当你今天要进到这个圣城啊，这个城的城墙叫做拯救啊。就是你进到里面去你就安全了，你到里面去你就得到拯救了。但是你怎么进去呢？那个门叫做赞美啊，叫赞美。所以你是要这个赞美的进这个门啊，赞美的进这个门。所以啊，这个基督徒啊，我们得救之后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我们叫做我很希望能够活在神的面前啊，神跟我好 close 好近啊，这样真好，对不对啊。好，那就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进到这个神的同在当中，那个门叫什么啊？
赞美。
赞美啊，对啊。所以我们如果你整天在那边抱怨啊，发牢骚啊，你就永远感受不到神的同在。
是的。
但是你当你常常在感谢神啊，称谢神，在那边赞美神的时候啊，嘿，你就很容易进那个门，然后进去啊，哇，就感受到神的同在啊。所以你今天跟人家这个撞车了啊，你就说哈利路亚，赞美神，感谢主啊，谢谢主啊，这个让我撞车啊，但人没有受伤啊。然后你碰到一些什么事情啊，感谢主，感谢主啊。你常常感谢神，赞美神啊，你就会经历到神更加丰富的同在啊。
这个道理好像听起来不可思议啊，为什么撞车了还要赞美神啊？甚至于有的时候有一些损失还要感谢神，凡事谢恩，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这个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所定的旨意。为什么我们一开始会无法接受啊？ 本来是应该要好好抱怨的，哎呀，今天真倒霉，今天真是很衰啊，怎么会这样呢？这个反应是为什么有这个反应？是因为对上帝不认识。在我们里面有一个乞丐的灵，就是叫花子的灵，或者说在我们里面有一个贫穷的灵。我们撞车了，我们的钱就少一点了，因为要去付修理费了我们丢了一个什么东西，哎呀，我们的财物就损失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是太不够认识了。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耶，不但是这个地球上所有的资源矿产都是他的，连宇宙中的那些星系也都是他的，他是多么的丰富啊！今天那个星星不会掉下来，太阳不会掉下来，月亮不会掉下来，是因为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拖着他们。等到有一天，他觉得够了，他那个审判要来到了，他只要一松手，那些星星、月亮、太阳都掉下来了，那个天体就崩毁了。所以今天这些日月星辰还在那边运行的那么好，是因为上帝在拖着他。你看他的能力这么大，那我们损失个几百块、几千块，甚至几万块，甚至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甚至百万，他有没有办法把他 cover？ 他有没有办法来负这个责任？当然有啊，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天父是何等的大，他是何等的丰富啊！就是我们对我们的天父啊，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他是无穷无尽的丰富的神，他厚赐百物让我们来享受的神。所以我们一切的损失对他来讲那是小 case， 非常小的 case。 我们受到这样的损失，他是要看我们对这件损失的反应是怎么样，而这个反应就可以显示出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是什么样。如果我们觉得说完了，惨了，好衰，我今天损失了，我们就是一个乞丐，就是一个叫花子。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王子、公主，我们不晓得，我们不晓得我们的神他是多么丰富的神啊！所以今天我们如果了解到我们所信的天父、所信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何等丰富的神，我们就不会因着那些财务的损失或者是东西的损失而心痛，不会的。我们知道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我从这件事情来显出我对上帝的认识是什么。所以我知道他能够 cover， 就是说他能够包什么 cover， 中文怎么讲？
概括承受，
他可以概括的接受我所有的这些罚款啊、损失啦、什么的。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嘛，那我们这点算什么呢？所以我们要赞美、要感谢。当然，如果我们自己有错，就要先悔改啊。主耶稣，我开车太不小心了，我那个时候在晃神或什么就撞上去了啊。那有的时候是别人撞我们。另外那个人后面的人他晃神，或者旁边的那辆车他晃神了，他朝我们撞过来了那我们需不需要对他发怒啊？骂他，你怎么回事啊你啊？我们不需要这样子，因为 God control everything， 每一件大事、每一件小事，上帝都在掌控着。所以别人的错误造成我们的损失，这个损失要打个括号。别人错误而造成我们的损失，所谓的损失，这些都是在上帝那全能的手中掌管着。 所以我们如果认识上帝的话，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赞美主，感谢主，主你保守我，人没有受伤，只是车子受伤，我要原谅这个人。谁都会有可能这样子恍神啊，而闪失的。所以任何的事情就是显明我们内在的生命是什么。如果没有经过神的救赎，没有经过他圣灵里面丰富的内在，我们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的反应，我们会讲脏话，我们会飙脏话，我们会骂那个得罪我们的，但是这是救人。但是神在我们的里面借着他的灵变化了我们，改变了我们，而且增长了我们对上帝更多的认识，我们的反应就是感谢主，赞美主，荣耀归给主，主啊，这件事情交给你，你会处理得很好。
OK， 好，那个这个地方我就是补充一下，我们就停在这儿哈。
嗯，
那个旧约里面有一个人叫做约伯啊，他就是这个魔鬼找他麻烦，结果后来把他让他一切损失了，所有的财富都损失了，七个儿女全都死了。这时候他怎么样呢？
身上有长疮了。
他还是赞美神，结果他赞美神的结果呢，魔鬼就灰头土脸啊，灰头土脸。所以呢，我们现在对于每一件事情的反应哈，这个魔鬼在看啊，上帝也在看啊，
天使也在看。
天使也在看。